接下来请李斌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6章14到40节，《使徒行传》16章14到40节。
请听神的话。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再一次把沈牧师带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题目。也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沈牧师分享的题目是向下移动的风景。
大家早。再一次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非常兴奋，也谢谢你们贵教会给我们这个机会。那你都知道，我虽然很少来，但是我喜欢在台下，喜欢走来走去，更喜欢问问题，所以你们要习惯我的作风啊。一点一滴汇集成川，同心向下，壮硕澎湃，养育大地，滋养众生。有吗？
Hello。
有了。有吗？
有
有。啊，不用太大，我声音会有时候会很大声。这是我的开场白，这是我自己写的。那个照片呢，也是我自己拍的。在今年二月，我们去 Lixelden 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瀑布。水总是往下移，希望我们的恩典之路也是往下移动。奇怪，这个遥控器不怎么灵，怎么到头去了？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吕迪亚。这个紫色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一个染料，所以这个吕迪亚呢是一个富商，女的富商。大多数解经家都说她是犹太的妇女，因为犹太人会做生意哈。不过也有少数人说她可能是希腊人或是罗马人，不是重点，不是重点。他听了保罗的传道，就信了耶稣，然后就求保罗他们来到他家里面去住。那么这个事情呢，在当时候的整个社会文化来讲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因为是女主人、女财女要去服侍这些男人，另外是财主服侍穷人，因为这些传道，四个传道没有带什么家产，没有带什么，不像今天观光去传道，不像今天名讲员被邀请到什么地方去讲道，不是，他们是没有什么东西就到处去传道，所以是看起来就是不是很有钱的。而财主服侍这些穷人，贵妇人服侍四个男，这四个男是什么人呢？有保罗，有希腊，刚才读经都听到了。而在这一章的开头呢，我们没有读的是保罗去拉到了这个提摩太，提摩太很年轻，他是半个犹太人半个希腊人，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爸爸是希腊人，所以是混种的啊，算是罗马公民吧。所以保罗就拉他进来。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马其顿的异象要看见保罗，看见马其顿异象了，他就从这个小亚细亚跑到腓立比，这个马其顿去。经文呢，从他们到我们，就是作者路加，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就加进去了。所以路加跟保罗、希拉、提摩太这四个男人一起跑到这个地方去了，异文化的侍奉。想想看，一个女主人，所以对，没错，她手下有很多的仆人，但是她亲自邀请了保罗这四个人，有不同种族的人来，要愿意服侍他们，不是请他们吃一顿饭而已，拉他们到家里来住。他家肯定够大的了，他家肯定有很多房子。可是我是女的，我是高贵的妇女啊，你们这四个穷传道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或者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领我们。吕迪亚很诚恳地说，保罗先生，如果你以为我真的是相信主的话，你就接受我的邀请。你知道这四个男人怎么说？你是女的，你又是那么高贵，我怎么够资格呢？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你们家去呢？吕迪亚再三的邀请，我是很诚恳的，我是因为我真的信了主，我要服侍主，所以请你到我们家里来住。这是一个异文化的服侍，这是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服侍，这是高阶层跟地下阶层的服侍，是打破当时所有的文化宗族和传统。真信主必定带来真服侍，真服侍就不计较做些什么。服侍是向下移动的风景。聪明的听众，你们看到我服侍这两个字，有时候是用事情的事，有时候是用适应的事。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我从台湾过来的，我生在香港，然后现在服侍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台湾很喜欢用事情的事，服侍 意思是说，按我的理解啊，在教你们的事呢，就是服事，教会你们的事情，唱诗啊，弹琴啊，讲道啊，等等等等，在教会你的就是事服事，就是事情的事啊，台湾很喜欢用这个字。而事后的事应生的事呢，就是琐琐碎碎的事，就是离开教会外面的事情，就是给那个餐厅去服侍别人啊，或者在叫酒店服侍别人，就是用那个事。而可是我很欣赏的，中国来的就没有事情的事，都是餐厅服侍的事，你明白我意思吗？其实事情就没有分了。台湾好像有一点分哦，在教会里面比较是不一样的，在外面就是都一样，都一样。这个有点不太灵光。感恩教会有许多人参与服事，打扫厕所算不算服事？也是服事。给讲员一杯水，我不需要啊，也是一个服事。所以服事不分台上台下。都是一样的。你以为讲员在台上服事就是最神圣的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我话要说回来，我常常贬自己啊。如果我在台上讲道，我现在不喜欢在台上讲道，表示我跟大家都差不多。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比你们更神圣、更高贵。如果我在台上因为讲道就太，哎呀，他这个人就在睡觉，不听我讲道，真是气人。那真是羞辱上帝的名，你们看不到而已啊。其实上帝很不高兴我这样批评台下的听众，你明白吗？这不是服事，这不是服事。他有需要，既然他能够在这里听讲到，他有需要打个盹也没有关系啦，看看手机也没有关系啦，有小朋友这边吵来吵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已经练到一个百毒不侵了。没有关系，反正神的话传出去了，你听多少那是你跟神的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不是在意这些事情。后来我们往哪个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面着来，这个经文已经读过了，就是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着的使女，然后保罗最后就把他治好了。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做？这个人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你是保罗，有一个能够用法术叫主人大的财力的，能天天替他们宣传，你是保罗，你会怎么反应？好不好？好，对，没错。哇，有人替你宣传，他讲了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有没有？没有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了。哇，是啊，我们是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我们也是在传说救人的道，有没有讲错？没有啊。那为什么保罗心中厌烦呢？为什么厌烦什么？哎呀，读圣经啊，我有一个从小培养的习惯，就是不断去问问题，不断去问问题，读不懂的去想前后文去想，上下文去想，不必翻太远，不必翻太远。使徒行传就是好好读使徒行传，就是以路加的那个文笔来追究。为什么呢？被巫鬼所附的使女，英文是 a female slave who have a spirit。By which she predicted the future， 是一个女的奴隶，她有本事，心里面有这个巫鬼，让她可以预测未来，所以那些人就靠她来赚钱，管她死活，反正她能够预测到明天开奖几号，我就去买，那就中奖，哎，我发财了，哎，她利用她，大家都利用她，对不对？他很灵嘛，他说的是很灵嘛，我们就靠他来赚钱。至于他是谁 ，Who cares？ 没有人关心他。所以保罗看到的是这个使女的身心灵的需要，身心灵的需要。她是女的，她是女奴，她是被鬼附的。保罗治好她，对他们有没有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保罗知不知道治好他以后会带来后面的结果？保罗也不想到未来的结果，保罗看到是眼前这一个女的 需要被拯救。所以第二个向下移动的风景是保罗所做的。保罗大可不必治好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可是他看到的是他身心灵的需要。他是女的，被歧视，女的在当时候是被歧视的啊，女的以犹太人来讲就是附属品，就是一个东西，随时如果是太太了，随时因为做了不高兴就把她休了。女的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所以她是被歧视的，她是女奴，她是被虐待的，她心理上是受到极大的伤害，她是被鬼附的，所以她是被捆绑的，所以身心灵都是在极度的凄惨的状况底下。保罗看到的，保罗厌烦的是为什么没有人看到这个人的需要。或许我们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她是女的嘛，她是奴隶嘛，干嘛呢？她被鬼附啊，就让她去嘛。你我可能也站在一个高位去看， Who cares？ 但是保罗看到他是全世界最卑贱最可怜的人。福音到不了底就不是真的福音，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福音只是在我们这里谈谈，在我们这里说说唱唱，那不是真的福音，那是只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一定要到底。使徒行传十六章一共记载了三类人信主，第一个是吕迪亚，来自社会的高层；第二个是鬼附的使女，来自社会的最下层；待会我们要讲的是监狱里的禁足，来自罗马文官的中等阶层。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阶级。其实路加特意把这三类人三个故事放在这个十六章里头。请记得保罗这四个人出去外面传道，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话。路加特别把这三个事情放在这里来，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代表万民的福音。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阶层，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现在从安提亚已经跑到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来了。但是这个是地理上的，从种族上，从文化上，从阶层社会的阶层当中，路加给我们看见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因为使女的主人们看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抓着保罗啊，跟他去来打一场仗。后来官长们就把保罗和希拉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去。为什么只有保罗希拉？我刚刚说不是有四个人吗？这个叫反犹主义。因为保罗和希拉很明显一看就是犹太人，在当时的罗马的帝国里头，他们已经有一种那个所谓的流行，就是对犹太人非常的厌恶。甚至马上我们就看到在罗马这个大城市里面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去，就是这个是在十七章就有了。好了，这个叫因为保罗和希拉是犹太人，他们很讨厌犹太人，所以要把他们抓在监狱里头去。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拨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把他们下了监狱，吩咐禁足严谨的看守。禁足领了这个命，就把他们下了监狱里头，两脚上了木狗。 喜欢这首歌，为什么把这首歌配上去？如果你特别注意的话，你会发现中间这个间奏，我截取的是中间这个间奏，当要唱的时候啊的时候，就好像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前面唱歌唱歌，突然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打开了，锁链也断裂，是有那个效果。可能你回去慢慢听，你就会听得出来。禁足关闭保罗的监狱之门，保罗打开禁足的得救之门。哎呀，你看后面这个比较漂亮，因为这个灯光太亮了，我做的漂亮的抛光都看不到这个效果。我的图片都特别选的。这个也对。很有效果的。好了，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伤他们的伤，他和叔他们的人历史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欢。禁足不是守监狱里头一个小兵，禁足是当时的典狱长，就是负责整个监狱里头的一个官，所以是中等文官中产阶级哈。那么第三幅向下移动的风景是禁足，为什么呢？他能够带囚犯回家。我是官，你们是囚犯，我干嘛要带你们来我家去啊？我是罗马人，你们是犹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是被人家抓的，犯了什么罪不可告人的秘密，被抓到这里了，我现在是干嘛要把你带我家去？不但是这样子，而为囚犯洗伤，还亲自替他洗他的伤口，而且还给囚犯摆上饭吃。哦，这三个东西都是完全是反当时的文化，反当时的整个风俗习惯。罗马人高高在上，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把他们脚踩下去了。不是，虽然你们很赚钱，我 还有点，因为你有钱我还佩服，但是你们这是穷传道，有什么好羡慕，有什么好欣赏的？可是因为他信了主，他心里面有感动，他就愿意去低下头来去做这些别人不会做的事情。一个是种族的不同，一个是身份的不同，一个是文化的不同。你看禁足一下信了主以后，生命完全都在改变，他突破了当时的种族，我们是罗马人，你们是犹太人，他突破当时的身份，我是高高在上，你们是低低在下，他突破了当时的文化，要招待这些犹太人吃饭不容易的，犹太人不吃什么，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还先得打听，好问问他，先看看手机哈，没有了那时候，让他们吃什么才能够让他们高兴的来吃，对不对？行动说明一切。信仰是生命的更新，宗教是给人的教理，只谈属灵的大道理，看不到任何生命的改变，尽在说教，尽说邻里如何爱主，看不到向下移动的风景，只在说理教而理，不是在。如果我们在只是在教会里头谈这些大道理，谈怎么爱主，谈怎么属灵，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怎么追求灵修读经祷告，这些固然都是好，但是如果我没有看到向下移动的风景，你低下头来好好的去服侍人，帮助人，看到有人的需要，你要去好好的去，不是因为我来帮助你，因为我要叫你信耶稣，这个太明显了吧，不必这么明显嘛，对不对？不必一开始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然后我就让你来我们家里住了，这个太本末倒置的吧，是不是？不是，就是好好的去做，好好去关心周遭人，往下移动，不要把自己高高在上。哎呦，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是他很高尚，高高在上，开口埋口都是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哇，这是很歧视的，你明白吗？很歧视，你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也是很歧视的。我希望我们改改口，虽然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话就会被人家听到，就教会的人都很歧视我们，因为你信了教，你在教会里面崇拜敬拜上帝，你就很伟大。我们还没有进教会，我们都不敢来教会了，我们一来教会就被你看扁了，明白吗？向下移动的风景就是我们去靠近其实你知道吗？我很强调，牧师跟你们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夸口的？是啊，我圣经比你多读一点了，可能我祷告起来比你更属灵一点，这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在上帝眼里，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救恩呢。 说不定我不是说不定我比你更骄傲，比你更需要来到主面前认罪。到了天亮，后话了，最后一段，官长打发差役来释放了两个人，郡主就把这话告诉扫罗，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了，如今可以出见平安去吧。保罗却反其道而行，既然已经释放你了，没事就可走了。保罗说，不行，我们是罗马人，却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来见你了，现在要私下领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就要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差役把这个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拉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他们一番就走了。其实这里是保罗要求官长亲自领他们的原因是，他是罗马人，罗马人享有公民权，他要保护的是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他们是在这里让人家认为他是作乱，所以抓起来的。他们走很容易，如果郡主说他走他就走很容易，但是留下来是这个摊子，所有的人都认为哦，这一些基督徒是作乱分子。不是的，路加要向提亚菲罗大人看见合法的福音，路加的写信呢是给这个提亚菲罗大人，是罗马的一个高官，让人家向要向罗马人罗马的行政长官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合情合法合理的，作乱的是那些不合情不合法不合理的人。所以第一幅向下移动的风景是吕迪亚，第二幅向下移动的风景是保罗，第三幅向下移动的风景是禁足。我读圣经最近读出一个很棒的心得，就是很多经文都有中心，很多经文都有中心啊。我现在已经带查经从旧约哈，所有的历史书每一卷，大家差不多在中间就是这一章的中心。我现在带诗篇，从诗篇第一篇现在已经带到第28篇，每一篇中心，中心的意思，如果这一首诗有10节。中心大概是在第5或者第6或者在第4节，有一个字有一句话，你不信可以跟我学习，可以问我哦。这个中心是什么？其实这个中心就是第二幅向下移动的风景，保罗治好了那个吕卢。其实最需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最需要的是最可怜的人，最低下的人，最被歧视的人。可惜的教会不常发现这个。第一个向下移动的是吕迪亚，富商乐意接待人；第二个是保罗，信徒帮助受害者；第三个是禁足，掌权者喜乐服侍。无论你是有钱的，无论你是有权的，或是我们这些又没有权又没有钱的，我们是一般平信徒吧，我们也可以做能够做的事情。其实这个题目呢，是我看到《校园杂志》今年的3月11号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向下移动的风景。这个作家他是有一个自闭症叫特尔的孩子，他是这么说，再一次冲破情绪的临界点，世界大战就此降临，他的事件是这样开始的。爸爸跟这个特尔说，你很喜欢吃麦当劳对不对？可以啊，我让你吃，但是我们规定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一个礼拜只能吃一次，一向无事，到了规定的日子，可能是礼拜六，我们就去吃麦当劳。有一次无意之间呢，这个特儿就听见大人们在旁边在谈话，就说 哎呀，不要吃麦当劳啊，麦当劳很不健康啊，你看那个薯条啊，哦，又油又那个都是那个什么汉堡里头都是很不健康的，你吃多了你身体就坏了。这个特尔就听进去了，他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吃麦当劳，爸爸我要吃麦当劳。爸爸说，规定好了一个礼拜才吃，这一次已经吃完了，所以要到下礼拜。不行，我一定要吃，不行我一定要吃。这个时候爸爸就以他的规定跟面子来说，我是爸爸，我一定好了，一个礼拜一次，今天已经吃完了，没有，下礼拜再说。世界大战就这么开始。情绪风暴的问题根源是因为主要照顾者的高位思考。我站在高位上面啊，我是你爸爸啊，我是正常人啊，你是特啊，你是不正常的啊，你有问题你闹是吗？你闹嘛，你就闹嘛。应付与同情变成最常使用的手段，为了要让孩子送到达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所以敷衍他，应付他，或者同情他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碍于我的位置，碍于我的规定，所以这一次不会让你。当我们站在高位的时候，总会觉得我们是正等待他成长，却忽略了特儿也在等待，等待我们接纳真正的他。我们规定这些东西，希望他学会了，希望他能够做到了啊，他就是啊长大一点了，不再闹事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替他想，他现在为什么这么闹呢？他现在为什么要狂叫了？要我们有没有私下好好的去理解他？耶稣从不透过权柄的压制让我们生命成长，而是亲自走一趟人间，蹲下为门徒洗脚，伸手治愈大麻风病人，伸手去摸瞎眼的眼睛。唯有向下移动，才能结束僵持已久的世界大战。好好陪伴的时候，往往才是双方最轻松的时候。当我叫你变成我陪你，才会发现向下移动风景是如此美丽。生命的功课不是成为赤者强者，而是接触可以吃甜的果子。特尔是世界上不可少的存在，他们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结出可以吃甜的果子。
The Road Not Taken by Robert Frost.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yellow wood. And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and be one traveler.Long I stood and looked down one as far as I could to where it bent in the undergrowth. Then took the other as just as fair and having perhaps the better claim because it was grassy and wanted wear. Though as for that, the passing there had worn themreally about the same. And both that morning equally lay in leaves no step had trodden black. Oh, I kept the first for another day. Yet knowing how way leads on to way, I doubted.If I should ever come back. 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Diverse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d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两条路在树林中分叉，而我选择了那条不太走的路，而那一刻造就了我不一样的人生。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很快可以抓到这个 Robert Frost， 这是我大学要练的这些诗他的经历，特别透过这个动画片，动画片最让你很诧异的一个图画是什么？我不知道，每个人可能感觉不同。本来是走向一个很风景很漂亮，或是甚至在这个雪山这个攀登的这一条路，但是转折点是在一个家里面茶杯书本这些，这个图画大概你们很少人会注意到，这是另外一条路，这一条路很少人选择要去走的。你要做伟大的事情很容易，你要做家庭琐碎的事情好像不是我们要走的路。当然如果你要再多听一点的话，耶稣讲的两条路，一条是宽的路，一条是窄的路。宽的路可能是成功的路，美丽风景的路，窄的路就是家里面厨房的路，你要选择哪一条。就是这个动画片要表达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一条向下移动的风景特别美丽动人，这个人你们大概都不认不出来，这是我太太，这是我们二月在 Lex and Eldon 拍的，刚好被我抓到，刚好适合我今天最后结束的要稍稍要讲的。师母跟我其实是同班同学，我们都是啊台湾华神的道学硕士，可是她一直被认为是师母。师母是什么呢？师母，我的太太啊，她是不受薪的，她是全职的，跟我一起在教会服侍的。通常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带小组带查经，他们都把孩子带来，所以孩子的就是师母去干的。那有些刚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呢，不太熟悉我们的关系啊、不知道，就说阿姨来，就是他孩子有事情呢叫师母来帮忙，叫他阿姨。师母就是教会中打杂的，什么别人不干的事，厕所有问题找他，厨房有问题找他，这个有问题找他，不是请教他圣经问题哦。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他做得很好，所以我要在这里表扬他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父啊，让你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让你的福音也从我们的生命中流出来，使我们更多能够弯下腰低下头，看见别人的需要。既然我们蒙受你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向有需要的人来分享你的恩典，不只是在教会当中，而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在商场，在路上，陌生人，我们都可以关心他们，爱他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快快乐乐的走出去，活出来。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